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也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好盼望不单止在这个节目里面你研读神的话语，更加希望你能够用自己的时间积极地去查考上帝的话语。在今天我们查经之前，我们一起祈祷。神啊，在这个时候恳求你藉着圣灵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并且赐给我们力量，能够去谨守遵行，让我们可以荣耀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继续来到看启示录，我们会看到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在启示录第十一章头一至到十四节，是接续着第十章的内容，就是讲述到在第六个号和第七个号吹响之间一段的插曲。这一段是插入的信息，要我们知道当时要发生的事情。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所有事情都要结束了，包括大灾难要结束的。所以我们在第十一章里面，我们不单止看到第七号要吹响，我们更加藉着这段经文就知道有四十二个月是正下来的月份，是要留给外邦人的。而在这段时间里面有两个的见证人，他们要在四十二个月里面就不住的为神来宣讲，去讲预言。当我们看了这些的见证人之后，我们都要看一看，就是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所发生的祸患，因为这些祸患都是相当之严峻的。而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翻回旧约的部分，去再去思想到有关乎圣殿的事，有关乎在时间方面神自己的工作，还有就是关乎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不同的和分别的地方。所以在一切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必须要翻回去旧约的地方去做一个基础，那我们才可以具体了解到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论的。在第七号一吹响的时候，就是基督大灾难要结束，然后耶稣基督要回来在这个世上为王的时刻来的。或者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到读一读第十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至到第七节的经文内容先。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开始，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亮度的像，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园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一千二百六十人，他们就是那两果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王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仇敌。凡想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叫水变成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作完见证的时候，那从墓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在启示录的第十一章一至到七节里面，我们在这里清楚看到是关乎圣城遭遇到践踏，即是遭遇到攻击的事件。从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第二节话，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亮度的像，并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园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我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讲到一个的时间，这段时间正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四节所讲过的。在那里他说，他们 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嗱，讲到外邦人的日期咧，好多人就认为，当以色列重占翻耶路撒冷，咁外邦人的日期咧就应该已经结束了。弟兄姊妹，如果真系当以色列复国之后，后来经过中东战争，将耶路撒冷重新夺回喺犹太政权管治下边，咁呢个就系外邦人日期结束嘅时候。我想请问，喺今日嘅耶路撒冷，警方又如何呢？如果我哋睇下电影，甚至有机会自己安排一个行程，去到以色列嘅耶路撒冷观光，我哋会发现，我哋脚掌所踏嘅地土，如果你喺新旧城走一片嘅时候，你仍然会发现喺旧城嘅耶路撒冷，仲系有好多好多唔系犹太裔嘅人居住喺嗰度。喺旧城里边系有好多嘅民族，有好多非犹太裔嘅宗教群体，亦都喺嗰度嚟到去聚会。佢哋住喺耶路撒冷嘅旧城，喺嗰度建立咗佢哋好多自己敬拜嘅地方。所以耶路撒冷到今日为止，都仍然系一个被称为可以话系由外邦人所践踏紧嘅城市，绝对唔系已经回归到以色列人手上。以色列人可以绝对嘅喺嗰个地方里边全然敬拜。就以我哋所谓旧圣殿为止嚟睇，嗰度正系有一座大嘅回教寺。呢个回教寺就引起当地有好多嘅困扰嘅。咁所以如果你话以色列人佢哋回国复国，并且夺取耶路撒冷之后，就系外邦人日期结束咧，咁呢一个嘅解释系绝对唔可信嘅。到今日为止，我认为耶路撒冷仍然系落喺外邦人践踏之中，但系。当我哋去到将来大灾难嘅时候，特别进入到最后阶段，圣经就话啦，有外邦人嘅日期要结束。喺外邦人日期结束嘅时候咧，圣经清楚讲咧，就剩翻42个月。42个月亦都可以话系大灾难后半期总体嘅时间嚟嘅。喺第一节里边讲得清楚嘅就话，有一根苇子刺给我。嗱，每一次当你睇到开始要量一样东西嘅时候，或者量一样嘢嘅时候咧。其实圣经就等于话俾我知，神要开始对付一个地方，无论新约又好旧约都好，神去量度嘅时候，就系神要对量度嘅对象作出去处理。如果有机会，我哋可以睇一睇，就系撒加利亚书第二章同埋耶利米书第31章啊，佢哋都系讲及到关乎上帝要量度自己嘅子民百姓，量度佢嘅疆界，因为喺嗰段日子，神佢就要施行对付嘅。在这根苇子里面亦都可以被视为一支的权杖或者一支的杖。这支杖可以用给牧羊人去管理群羊、看守群羊所用的工具杖。根据诗篇第二篇第九节那里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这里这根杖亦都可以被视为是一个管教和刑罚的杖，是上帝要去击打、要去破碎所有不合神心意的权杖。上帝有这个权柄，他对世上所有不听从他或者不顺服他的一切，他也有权作出审判的。我们就在这段经文里面，在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这里也都讲到这个杖是一个量度的杖，去量度外邦人的时间。量了之后的意思就是说，审判就要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杖本身是代表着上帝要对付的地方，他去量度就表示他要去对付了。另外呢，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杖也都有另外一种解释的，这种解释多数就用在安慰上面了。在诗篇第23篇第4节那里清楚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个你的杖、你的竿是讲到安慰的信息，就是上帝以他的杖与他的竿来到保护我们、安慰我们，叫我们走在他中间，叫我们在他的指引下面，叫我们可以在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里面来到去享受在我们生命里面应该要获取的一切。所以我们在第十一章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会看到的是有神他对于列国的审判，但是同一时间我们都看到就是神他对列国那个的安慰。因为杖在神的手里面可以成为审判的工具，亦都可以成为怜恤、保护、安慰的工具。这个杖交给使徒约翰做什么呢？就是他要去到 神嘅殿嗰度嚟到工作。啊，呢度讲到神嘅殿咧，系指到圣所同埋至圣所所在嘅。大家要知道喺圣殿嘅设计里边咧，有包括咗外院啦，有圣所咧，有至圣所嘅。而神嘅殿咧喺旧约里边咧系经常出现嘅，所以我哋话神嘅殿基本上系旧约嘅表彰，系属乎旧约嘅。而到新约嘅时候咧，神设立咗嘅系教会，而唔系要设立神嘅殿。所以今日喺新约时代，喺呢个恩典时代，教会就系圣灵嘅殿。或者严格啲咁讲嘅话咧，教会系由信徒所组成，而每一个信徒本身就系圣灵嘅殿。我哋互相配搭嚟到去荣耀上帝。所以旧约嗰个圣殿系一个死嘅圣殿，佢系用嚟喺固定地点去敬拜上帝。但系到新约教会时代咧，这个殿就成为一个活的殿，这个殿是用自己的生命随走随传，以自己的言语、行为、思想、态度去见证上帝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21-22节就说了，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圣灵居住的所在。殿就是有这个意思，神给了一根杖叫约翰去量度一下，包括量度神的殿之外，还要量度的就是那个祭坛。祭坛是指到祈祷的一个金祭坛，因为摇祭的坛是不足够放，不能够放在圣所里面，所以要摆在外院之中。那连同而来敬拜的人，神都吩咐约翰要度一度，他要度一度在外院里面那个祭坛，也都要度一度，去到这个时候来到敬拜的人数，天使吩咐约翰叫他起身，好了，去度一度。但是所度的不单止只是圣所和祭坛，也都要度的就是圣殿里面敬拜的人。神要数一数到底那里敬拜他的人数有多少呢？不过在量度上面呢，就给了约翰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只是殿外的原子要留下不用量。意思是说，凡是不属于圣所的，即是说是不包括圣所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量度。但是祭坛呢，它本身是设在外院的嘛，而祭坛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如果从这些这样量度去比较，我们就知道在短短大灾难的期间里面，世界确实是充满了各种苦难，但是十字架仍然是上帝所量度过所知道的。亦都即系话喺冇量度嘅地方，仍然有基督嘅十字架，即系喺大灾难期间，人类仍然系可以听闻基督嘅福音嘅。呢一个系咩原因呢？圣经就话啦，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呢句说话就证明呢段时间系完全属乎外邦人嘅时间。呢、这个时间就只有42个月，亦都好似耶稣基督喺路加福音第21章24节所讲过咁。我们已经读过，我想再读一次路加福音第21章24节，那里说，你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且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42个月就是3年半的时间，亦都即是大灾难后期的阶段。在启示录第13章第5节亦都有一段说话这样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句说话是讲到将来有个敌基督，他在世上作为统治者，而他统治的后半期就是42个月。启示录第12章第14节亦都讲及到这个时间，就讲到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哪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那所谓一载、二载、半载，我们就即是1+2+0.5，咁总数就是3.5，亦都即是3年半了。先知但以理他也用过类似的描述去讲及一段特殊的日子。在但以理书第7章第25节就说了，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这里又是一载、二载、半载，即是3年半了。但以理书第12章第11节讲，从除掉上献的燔祭 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人。1290人计起身就啱啱又系3年半。喺但以理书第9章27节嗰度话：一七之来，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呢一度具体我哋睇到大灾难系分成两个期间嚟到进行。但以理就话喺一七之内，即系话有7年，而呢个就系被称为7年嘅大灾难。而7年大灾难就分为前半同后半，3年半、3年半咁样。呢一度亦都俾我哋睇得到。所以如果我哋再去读第启示录11章1至2节就话啦，有一根位置刺给我，当作量度的像，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原者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这个是讲到将来以色列民族，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地方里面有外邦人影响所及，到后期还有3年半的时候。咁第三节又讲乜嘢呢？我哋睇睇第三节啦。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毛衣，传到1260日。喺第三节就出现咗圣经介绍两个嘅见证人。咁呢度讲到两个见证人系冇讲名嘅，好多人就开始对呢两个见证人好多嘅揣测。哥特博士佢就讲。他是这两个人在这卷书里面出现，可以说是最奇特的，最叫人惊讶的。但是全卷书他又没有告诉我们知到底这两个是哪一个来的。如果他两个是这么重要的，那书卷应该其他地方有讲，但是为什么完全没有提到他们是哪一个由哪里来呢？耶稣基督他登山显像的时候，彼得都看到有摩西和以利亚在山上面跟耶稣聊天，但是这里只是讲有两个见证人。他是没有讲到到底是什么人，是哪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的提示的。但是有些人就自以为自己去明白，就有很多作出惊人的解释。他们可以告诉你知这些见证人是哪个，是哪个，可以说是言之凿凿的。有人说是摩西，有人说以利亚，有人说是以诺和以利亚，有人又讲其他的人。但是讲来讲去，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无论讲得怎样真确，怎样有可能都好，都是一个揣测。因为圣经没有讲及到这两个人是哪一个。当然在查经上面，我们不可以这么贸然就放弃。首先我们确定这两个确实是人，绝对不是一个的使者，因为他们要在地上面去传讲的。从关乎这两个见证人的描述里面，我们肯定他们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们在世上要做一些不平凡的工作，因为有属天的权柄给他们，而他们所做的是完全按照着律法上面的规定，律法的要求。这两个人他们要在神的面前去做全福音的工作。那有人就说，由于他是穿毛衣，所以说其中一个应该就是施洗约翰，他再次来到人间。但是有人说不是，绝对不可以这样解释的。那姑勿论我们怎样解释都好，我们多少要知道圣经没有具体去讲。有人就讲了一个就好像摩西和以利亚，因为这两个人在耶稣显像的时候曾经显现过。彼得就说了，我们做三个棚，这里真的好，我们不落山。但有人说不是，没有任何证据。反过来如果真的要讲证据的话，那应该一个就是以诺，而一个就是以利亚，因为他两个都没有见过死的。在耶稣以前未死过的人就只有这两个，摩西都死过，所以绝对不会是摩西。而施洗约翰都已经死过，他将来要再死，人不可以死两次，所以应该就是两个未死过的人。但是我们又要明白，我们要相信启示录这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在教会被提的时候，在基督里面睡着即是死了的人，他们要复活然后被提，那些仲未死嘅人身体就改变，然后转化之中就被提到空中。喺咁嘅情况下面，即系话喺神嘅国度里边，确实系有一啲人唔需要见过死就可以 亲眼嘅，与主同在噶嘛。咁所以有人又话啦，如果用未死过嚟嘅解释咧，又好艰难，绝对唔能够去咁睇。当我哋去讲论好多呢啲嘅解释嘅时候，确实唔系咁容易俾我哋一个答案。好多嘅经学家比较肯定嘅，就估计其中一个应该系以利亚，但系始终都系推测。两个见证人，如果我点样推论都好啦，不如我哋就只系用翻呢两个代名词就好啦，就有两个见证人存在。只不过我哋认为其中有一个比较容易掌握嘅，就系好似旧约嘅先知以利亚，佢喺呢个时候重新出现一样啫。如果大家仲有兴趣去讨论呢两个见证人嘅事咧，我相信大家可以用一啲时间去睇唔同嘅参考书。不过我仍然讲出我自己内心里边，我都好想知道呢两个见证人系边一个。我哋睇落去佢哋嘅表现嘅时候，我哋会估计有可能，但系圣经冇讲到佢名字，所以唔好言之就作就话一定系边个，一定系边个。既然圣经唔讲到呢两个人系边个嘅时候，咁样又让我哋将来去见神嘅时候先至问佢啦。到底呢两个见证人系边一个啊？又或者调翻转，唔需要去问神啦。到嗰阵时候，我哋已经被提空中嘅时候，咁我哋察觉到地上发生嘅事，我哋就即时知道系边两个见证人喺世上嚟到工作。圣经只系话俾我知，喺一个特定嘅时间里边咧，就有两个见证人要出嚟工作，佢哋要去为神去做见证，而见证嘅时间有限制嘅。呢个限制咧就系1260日。所以我哋话呢两个见证人，佢哋特别嘅地方唔系在于佢哋嘅身份，而系在于佢哋出现嘅时间。佢哋会喺几时出现呢？好多嘅经学家佢哋去估计，话佢哋应该咧系喺大灾难前半期出现咧，比较符合圣经所讲嘅，因为佢哋出嚟做见证系直到受出现为止，然后佢哋就要去殉道。咁所以我哋喺呢度里边，我哋觉得呢一个嘅两个见证人咧，应该就喺七年大灾难嘅前半期出现，佢要去世上宣讲关乎上帝嘅信息，去做一切嘅见证。不过到后段咧，人体就好似失败一样，因为佢哋要被人处、被人杀嘅。好啦，跟住我哋再睇就系第四至到第五节，他们就是那两果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王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可以忘记在旧约里面所讲的。因为这里提到有橄榄树。一讲到橄榄树，我相信我们都会看到或者会记得，就是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所讲及到那两个的异象。另外又讲到灯台。灯台是两个人物，我们都知道在撒加利亚书讲两个人物，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就是所罗巴帕。他们都得到圣灵的帮助，在困难重重里面去完成他们那代应做的使命。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照样地，在大灾难期间为神工作的人，就好似呢两个见证人，佢哋都系有圣灵与佢同在，圣灵继续喺世上嚟到工作，圣灵只不过系唔阻止嗰啲罪恶喺世上嚟到去彰显，所以当时嘅世界系非常混乱。不过圣灵仍然工作，佢仍然要同神嘅见证人一齐，让佢哋可以有能力去做见证。呢两个见证人就系黑暗势力面前嘅灯台，而佢哋系具备有超然嘅力量嘅，佢哋能够叫火在天上面落嚟，他们满被圣灵充满。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又联想回就是旧约的以利亚，因为他曾经叫火在天上面落嚟，去烧了所有的供物，然后让以色列百姓去明白哪些是真先知，哪个是假先知。在列王记下第十章那段都讲到，当时的皇帝想去追寻，甚至想追杀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就向寻找他人讲道，他说，如果我是神人，就愿火在天上降下来，烧了你和你所来的五十人。于是确实的，天火就下来了，就烧了个五十夫长和他所带的五十个兵。从种种的经文里面，我们顶多可以揣测出其中一个见证者有可能是先知以利亚。 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在世上工作的时候，当使命未完，他们不会死的，因为圣经就讲，如果有人想害他们，就有火出来，从他口出来，就消灭凡是想害他的仇敌。结果所有想害他的人都会被火而烧死的。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毫无惧怕的努力向前，他们不惧怕任何的攻击，他们为神，因为属神的人是不会死的。这一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其实都有一个独特的计划。只要我们愿意全心全意让神使用，世上有很多的攻击都不需要惧怕，因为只要神的心意未成就，神就一定会继续保守。这个是上帝不变性里面我们绝对可以掌握的。世界会攻击我们，魔鬼撒旦会攻击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做自己的目标，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不是神的意思，那我们自然会有很大的痛苦。不过如果我们持定是神的心意，我们要做神的工作，这段经文很清楚讲到，两个见证者他们的工作未完，他们不会死，即是我们一样，当我们要为神工作，我们工作未完的时候，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一定会带领着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做信徒的都能够掌握圣经宝贵的应许，努力的为神工作。如果你在侍奉上面遇上各种的困难，记得写信同我分享。好了，我们今天查经就到这里。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了，下次再见。